各位，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啊，是有关自由这个事情。这个字呢是现在很流行的字眼，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自由这个字呢，在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是何等被崇高、何等重要的字眼。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自由，那各位对这个自由的认识是什么？很重要。各位，我可以这么说呢，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不但是按着他的形象造，也因为按着他的形象造，神给人的生命里面最与众不同的一个特性啊，就是那个自由和那个自由的特质了。各位，因着这个自由，人跟万有都不一样的。如果各位看机器人，机器人是没有自由的，虽然什么东西都做得很好啊，被 program 能够帮助你服侍你啊，但是它是没有自由的。那么我们看动物、牲畜啊，动物、牲畜好像有自由，但是他们的自由呢，只是为了生存，所以不一样啊。当我们讲到人的自由，神是自由的。他将自由给人的时候呢，那个自由的特质本身在人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人的这个自由呢，是叫他能够选择听从神的吩咐。人的这个自由呢，在听从神的时候，把上帝无限的爱活出来，也无限的创意展现出来。所以人啊，无限的无限，无限的智慧，无限的爱，然后把这个东西活出来，代表上帝管理治理万有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没有察觉到啊，各位看啊，如果现在你问啊，一个机器人爱你哦，他定到了时间煮饭给你吃哦，跟人爱你有没有不一样？各位，你一定问，人的爱里面有什么？他自由的爱。情感创意，一个狗爱你，对，有时候我们养牲畜的时候，狗是很忠心，但是这个人爱你的时候，他爱你的创意，你的爱人爱你的时候，他爱你的时候，有时候你肚子饿了，煮饭给你吃，他看你穿衣服不美，买衣服给你，对不对？很奇妙的一个自由的特性，神放在人的生命里面，所以人的自由的那个本质是不一样的。人的荣美就在于神给他的自由，人的荣耀不是单单他能够行善。有时候我们说人有自由能够行善，但是你要知道，当我们讲人，上帝造人，人有自由能够行善的时候，他也有自由行恶，他也有自由不做，对不对？但是呢，他有自由的时候呢，他选择里面因为爱他行善，就是他有自由能够伤害人，这个人对我无礼，但是呢，在自由里面，我约束我的心，我还是恩待他。各位，这个的美妙，这个的荣美，就叫人跟牲畜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各位一定知道，当人堕落之后呢，他一定已经不认识这种自由，他对神赐给他的那个自由的观念，甚至已经歪曲了。但是你知道，他还是渴望自由，人还是渴望的，这个的性情在他的生命里面。你问为什么人要有钱？我们知道人要有钱，其实你问有自由的因素，因为有钱之后我可以自由自在，我要什么买什么，对不对？人为什么要高位？为什么我要爬高？我在高位的时候我有自由，我要做什么能够做。人为什么要结婚？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结婚要结婚，对不对？为什么你要结婚？因为你要有能够跟你所相爱的人很自由的相爱，自由的生活在一起。各位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呢，我们只有问哦，我们人就是要一样东西，我们只是要一些关系，或者我们希望有一些情况。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在里面你其实一直在寻找的，其实也不是那个东西，那个物质还是什么，你希望那个物质，那个东西，那个环境所带给你的一个自由。所以这是一个本能，上帝创造人， 人虽然堕落了之后，但是他还是能够就是有一个渴望，我要自由。但是你知道，因为他不认识这个自由了，他已经对自由的观念已经歪曲的结果，所以现在当人越要自由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伤害自己，他是会伤害人。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当人要自由，我想说什么就说，这是我的自由。但是当你带着这样的心态，你想说什么就说呢，你慢慢就会伤害到人，用你所讲的话伤害到人。我们弟兄姐妹，你想买什么就买，你试试看，你家里很快破产了，对不对？这是一定的。然后很奇妙的就是，当人他一直向往这个外在的，我有权有势有钱，我要做什么都能做的时候呢，他就得到这个东西了，对不对？人就追求我要那个自由，得到了，我现在 feel empowered， 对不对？有这个能力想做什么就做的时候，你就发现从那时候起呢，他里面是开始被捆绑了。有钱的人就是要更多的钱，有权势的人就是很怕失去他的面子，他的名誉，所以人家重伤他的时候马上要告人，对不对？他里面的那个其实越来越小，越来越被捆绑。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在一个罪人已经堕落犯罪，活在这个被罪捆绑的命运里面，他求的东西是好的，他要的东西好像是好的，但是他得到的结果却是恶的坏的。你们了解吗？我要自由，对不对？这是起先上帝造人的时候就给人的，教人享受，用这个来荣耀他的，然后也教自己能够得益处的。但是很奇妙的，现在他堕落之后，他越要这个东西的呢，他是伤害自己的，他是伤害人的。各位有发现吗？各位，这个观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各位就会知道了，在这个自由，当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你一定明白的一个真理中的真理就是，我们圣奥古斯丁讲这句话，人有意志，人堕落之后有意志，但是他已经没有自由了。所以我 每次、哦、我在讲道的时候，我每次跟弟兄姐妹，我就发现弟兄姐妹总是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人有自由意志，我们人有自由意志，对不对？我跟你们说，已经堕落的人，你有意志，你可以选择做有一些，用你的意志的 will， 对不对？我要去哪里可以去，没有人能够管我。我要讲什么能讲，意志是有，但是你已经没有自由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脱离了那个全善的上帝，那个善。我跟你们说，当你们已经没有善 goodness， 对不对？你离开了善之后呢，你已经没有自由选择善。这句话你们了解吗？所以刚才我说，为什么我们越要自由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是捆绑？我们无论怎样挣扎，我们要自由，我们想做怎么做，我们想选择怎样就选择，想讲什么都讲。但是很奇妙的，你越追求那样东西，你伤害自己，你反而越失去，你反而里面越被捆绑，你会离开善。所以这个就叫做人属灵的监狱。所以我们在圣经罗马书里面都讲罪的奴仆的观念，是好像一个属灵的监狱。人离开神之后呢， 他的灵魂，对不对？感觉好像你很自由，但是呢，你的灵魂在那个监狱里面，好像一个人在监狱，我可以选择我要站，我要坐，我要快跑，但是你无论怎样跑，好像100米再跑这样跑，你还是在监狱里面。各位清楚知道吗？这就是人在罪的命运，罪的原理，有罪做你的主人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得到自由的。你感觉自由，但是其实那个不是自由。你做有一些的事情，来叫自己有能力有自由，能够松开可能你的父母或者你的配偶的一些纠缠，还是家人的纠缠。你不想，你自己一个人自己活，我从教会出去，我想怎样就怎样，对不对？我不要听这个道，对，我要怎样？你出去，没有人能够理我。但是你越被捆绑，你的私欲捆绑你，这很奇妙的一个奥秘来的，就是在人生命的原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圣经在讲自由的时候一定要讲到救赎， 一定要讲到神差遣他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债，这个罪债一定要还清，这个罪债还清之后，这个罪的主人才能放手。对，罪就是好像主人一样，你们了解吗？罪好像主人，他才能放手，人才能够出来。从那时候起，他所做的、所看的、选择看的、做的、想的，才是能够在自由里面做。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什么？所以神的儿子教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然后讲了这句话，对不对？同时他也讲什么？你们若晓得真理，真理就叫你们得自由。所以上帝释放了我们之后，他不是单单把我们救出来，他给我们真理，可真理叫你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认识上帝，对，认识，重新你要认识真相，你不要活在无知，无知不是自由，有真理来认识一切，明白了，有圣灵赐给你们，对，你信的时候借着你信，圣灵在你们心中运行，所以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这就是圣经的话，对不对？所以你们都会看见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话上帝把真理和圣灵赐给我们，我们这信奉基督的人不要观念，不要观念。我跟各位说，很多的人今天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是观念，真理圣灵来了，真理圣灵是一定要做什么？他要跟你的心思、你的情感、你的意志要结合起来。各位，这是很重要的话来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自由了，我们宣告自由。我每次在教会里面，你就听到宣告自由，我们宣告得胜，我们宣告，对，我们一直在做，天天喊口号，做这些东西。但是你发现，你一离开教会之后不自由，你忧愁就进来了。你看到什么，听到人的话，里面啊，心里面就生气了。这其实不自由，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基督释放了我们，释放了我们，对不对？圣经说了，又下面一句话说，所以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这个世界的教导学问，对不对？有很多种种没有神的有些观念，其实又会捆锁你的，这个世界又会叫你背重担压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神在基督里面把真理赐给我，把圣灵赐给我们的时候，各位，你一定问，那你的心思有否被真理的圣灵光照？所以你的心思要被光照的，你要认识真理，认识真相，认识对钱是什么，关系是什么，婚姻是要认识真相，谁爱你，虽然没有人爱你，谁爱你，对不对？真相，你的心思要被光照。然后你的情感呢，要归正，情感要怎么归正？情感等下我会多讲。那情感呢？以前的只有爱自己的，现在爱神，爱神是那人是最自由的。然后你的意志是什么？你知道对的就去行，你意志能够到这个，知道对的就错的、邪恶的警戒不做，这就很奇妙的，就是真理和圣灵跟你的心思情感结合起来的事情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对不对？这些道呢有一点深的啊，尤其我们讲，每次我讲到那些人一用感觉 一要认识就能认识的东西哈，后面有很多的层面的东西，那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奥秘哈。我感觉自由嘞，你的心思怎样？你问，其实你活在无知里面。我感觉自由，但是你的情感很容易的，你生气就被捆绑了，对不对？我觉得简直是受不了那种光景，对不对？担忧不能不担忧，你的情感是这样，你现在很自由吗？你的意志，你知道对了，哎呀，知道对，不做了，不做那种，知道错的不应该做的天天做，不应该买的就是要买，对不对？你的意志，所以你知道你不自由。圣经的话是叫我们确认的，圣经的话要确认的。我们一起看，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自由是什么自由？一定要从真理认识，但是也有体验性方面的那个地方要确认。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路加福音第四章 我们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开始服侍，这是他打开圣经所念的第一处经文，第四章第十八、十九节至八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我们主耶稣就念这处经文啊，主的灵在以赛亚书，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膏抹的灵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所以有很多贫穷因贫穷被捆绑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有很多的人他的心灵被掳，不但肉身在监狱，心灵被掳更是更大的那个监狱。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喜悦人的喜年，好消息，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实在是释放人了，有没有？从疾病释放人，有些人瞎眼，有些人瘸腿，有些人心灵困惑。所以我们主耶稣他给人自由，他释放解放，有没有？那各位，你瞎眼看见了，解放了，我的瞎眼得解放了，我眼睛打开了，那你要做什么？你就打开眼睛吗？你要活的，对不对？你要看东西。你瘸腿起来走路了，你要开始走，第一步，第十步，第一百步，对不对？一定要走的。各位有没有发现，从来你不能做的，你在捆绑里面从来做不到的，看不到的，想不到的，那个时候呢，实现出来了，实现出来，这个都跟自由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在讲自由的时候呢，我用两方面来讲，好不好？基督赐给人的自由有两方面啊。我发现人常常只讲一方面，所以两方面是什么呢？第一是解放的，叫人得解放，解放性的，这个叫 liberation。 另外一个方面是叫你得能力的，使你能够，这个叫 empowerment， 对不对？所以 liberation and empowerment 这个两个是跟自由，基督赐给我们的自由来的。所以我们一起思想啊，我们基督所带来的解放，基督的自由所带来的解放，解放什么？三样东西，各位一看就知道了。第一，从人的生命需要三样，从三样东西被解放。第一是罪疚感，罪疚感就是我们知道的 guilt， 对不对？第二是什么？就是我们从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光景被解放。然后第三是什么？从惧怕被解放。我们一起思想这个三样东西哦。今天很多人每次一到教会，我要疾病得解放，我要什么经济得解放，就我们都在讲这些话，对不对？教会界里面都在讲。但是我跟各位说，今天要讲的自由，人失去的是那个本质性的自由，这个回来了，回复了，其实什么都回复的。如果现在你们看这个经文，你们知道你们什么地方被捆绑，并不是没有钱，并不是没有食物，并不是这个东西。第一是什么？你的罪疚感。各位，人堕落之后呢，100%的人生在活在这个内疚感。其实他的心灵的深处都知道自己有想错的、说错的、做错的，其实都因自己想错、说错、做错的昼夜受控告。所以圣经说撒旦启示录那个攻击弟兄的，昼夜控告弟兄的，对不对？控告的，他有把柄的，能够控告的。人生来的时候呢，这个无论他怎样好，但是他的整个的道德水准呢，他的心灵里面，他的良心告诉他不对，不够，我做的不好，我知道该做的其实我没有做，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就很奇妙的，人的心灵里面就有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各位可以明白吗？有一个哲学家叫Mark Twain 啊，以前什么我们读社会学哲学的时候都会读到 Mark Twain， 他是不认识神的，所以不认识神的他把人当作动物，所以 他就认为人是动物，但是呢，他讲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讲他发现人很奇妙啊，在所有动物当中啊，只有人是会害臊的。不好意思啊，排谁排谁啊啊，只有人会这样的。猴子呢，如果今天抢你的香蕉啊，他不会排谁的啊，绝对不会。这个狮子把你吃掉之后呢，不会跟你的父母讲对不起对不起啊，不会这样的。但是人很奇妙啊，人就是会不好意思啊，我讲错话啊，我做错了，就是跟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总是想做一些好事来好像弥补，好像 我昨天讲话好像伤到你，对不对？各位，人都一直活在这种不好意思愧疚愧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都有这个东西。各位明白吗？人犯罪之后，其实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愧疚，所以他一直要造出宗教，对不对？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有什么味道观念在里面，都有要积德要赎罪的观念，对不对？你们看所有人的宗教都有这个东西的。因为为什么人有这个愧疚内疚，但是呢，他怎样进入宗教生活行善积德，但是还是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的罪是向神犯罪的。所以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连一个都没有。人生来就是对那个最高的准则，所以他不认识那个是什么，但是他的良知就是有一个对那个最高的 highest order， 到底他是谁，就是对，好像不对，我不对，好像我是不对的，我好像没有做到，我没有尽责到，然后带着这个罪性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对不对？我不要这样想也会这样想，很奇妙的人的生命，自己的良知控告他。所以你们会知道为什么基督的救赎来的时候一定是第一句话是带来赦免的。各位，为什么一定要赦免人的良心呢？他人是得罪神的，他不能用他的积德赎罪来还清，叫自己 不再内疚。人的那个罪就只有被这位上帝，他得罪的这位上帝赦免了，赦免了。其实从那时候起，从那个内疚感真正的走出来得释放。所以基督的救赎，基督的赦免，他担当人的罪，叫你认罪悔改。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懂这样的东西，但是可能你已经听这个道理听久了，然后这样生活当中带着怨恨生气不满足，对人生的，其实我跟你们讲，对人生不满足怨恨，这个有一天你真的发现啊，原来你这样的心是得罪上帝的，你真正的悔改再悔改啊，那天我跟你们讲，你得到神的赦免，你才能从你的所有的什么不满足生气怨恨什么全部走出来的东西啊。各位知道吗？赦免是第一了，赦免。然后第二，从什么东西解放我们？从人的这个自我 self-centeredness， 英文是这样讲啊 ，self-centeredness。因为人的罪呢，叫人做很多错事，但是所有的错事的集中是什么？就是叫人就为着自己来活。就起初上帝造人的时候是怎样，他的荣耀是怎样，他是代表上帝的神的形象，所以神的形象的人，他是做一切的事情他是 为主，听从主的吩咐做的。然后他做无论怎样的难，虽然人不是全能的，对不对？他遇到怎样的困难，靠这位全能的神，神跟人之间完全没有隔膜的时候呢，人是完全为主，也完全能够依靠主，也靠得到，就是这样的奥秘来的。但是各位，人堕落之后呢，他是为己，很奇妙的为己，然后靠己，靠自己。然后你知道，当人依靠自己的时候，他的信念是靠自己，你以为他很强啊，他马上成为很无助，但是只是他不表露出来。因为你自己也知道你自己是有限的，你明天还活着你不知道，对不对？ 你能做到什么？你的嗅觉没有狗好，你的力量没有熊大，对不对？其实你做不到的，很多的东西是就靠己。你一靠己的时候呢，那个自我为中心的，你马上陷入很多的无助感、迷茫感，有很多东西不知道。各位知道吗？我们的痛苦是什么？其实是为我。每天早上，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早上眼睛一打开，你的头脑一动，你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今天要做什么？我要去哪里？没有一个人眼睛打开的时候，主要我做什么？没有一个人这样，不认识神的人，没有这样的，对不对？没有这样的，都是。所以我跟你们说，我们的监狱在哪里？你们的监狱就在于你们不能不为我来活。你们听得懂吗？这个就是一种监狱来的。一开始想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得什么，我怕我得不到，我就是这个东西了。人的一生里面就是在这个地方继续转，继续伤害自己，伤害人，就是这样的光景里面，这就是一种监狱来的。上帝一定要释放你们。所以怎样释放？很奇妙的，只有一个，整个人类历史里面他来过世界的，他是不为我的。虽然他是神，对不对？他能够听自己的，绝对没有错的，但是他显露给人的是，我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只有听从那位父，凡事听从他，对不对？这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这个堕落的亚当和亚当的后裔，就是我们，只有为我的，那个显然的差距，对不对？有一个出现了，完全听从父，按父的旨意做，听从他到什么地步？到自己的生命舍去，然后用这个死来解放，叫我们从这个罪所带来的自我为中心得解放。很奇妙的，对不对？所以现在你得着圣灵的时候，你才能有一点开始不为我，为主。有一些弟兄姐妹说，牧师啊，你每次讲不要为我，不要为我，很难很难。我跟你们讲，你还没有重生之前，不是难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你们了解吗？那你重生之后，上帝把真理和圣灵赐给你，从那时候起，你才懂得我要怎么靠着圣灵，以我认识的真理来活。所以这个征战是需要有的，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说需要这个征战的，没有这个征战，没有人能够为主的。所以这个第三样东西，上帝用什么东西，上帝基督给我们的自由，叫我们从什么得解放？从惧怕得解放。惧怕，圣经说惧怕就是刑罚，刑罚。各位，惧怕，我们人心里面的惧怕，生来就是怕失败，怕输，怕失去，怕病，怕死。这个怕呢，是其实将来的审判的一种写照来的，写照啊。所以不认识神，所以生到这个地上来的，100%都是在惧怕里面的。没有一个人是不惧怕的。我可以跟你们讲，人的学问，所有人的学问都是从惧怕来的，你们知道吗？人的学问呢？为什么人有想到经济学、医学？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缺乏嘛，怕缺乏，所以用怕这个，然后出来想出来这个学问啊，用怕，因为怕激动你规划，去多思考科学、医学是什么？因为怕病、怕死，对不对？但是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因爱来做的。所以现在的人的创意是用怕，怕是一种力量来的，因为怕能激动你，然后教你去想怎么解决问题，对不对？但是上帝给人的是爱，神是爱，叫人因爱而有创意，因爱而思想，因爱而做，那不一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一个，我再讲一遍哦，完全没有惧怕的。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圣经没有说他惧怕，他 极其忧伤。各位很奇妙，对不对？他极其忧伤，他祷告的时候，他知道等候他的十字架。其实他不是怕他的手被这个钉子钉了很痛，不是这个怕，不是这个忧伤，不是他的忧伤是为什么？因为在整个永恒里面就一次，神跟神要分开。你们了解这句话吗？神跟神，圣子跟圣父要为了圣子要担当人类的罪啊，他要分开。上帝啊，为什么你离弃我，对不对？那个刹那，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哇，却没有惧怕的，然后走向十字架，然后舍去自己的生命，很奇妙的，然后把这个的生命赐给人。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今天还有惧怕呢？原来你的惧怕里面啊，上帝要圣化，圣化，接着他的真理和圣灵来圣化，叫你每一次因惧怕来倚靠主。所以大卫说，我惧怕的时候倚靠主。各位有没有？所以很奇妙的，我们还有罪性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的罪性，我们体贴这个罪性的时候，那个 罪性所带给我们的那个自我给带给我们的惧怕就会来的。很奇妙的就是这个。但是什么时候靠主，什么时候有自由，什么时候靠着圣灵遵行他的时候有喜乐，甚至失去也会感谢主，对不对？所以这个的交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顺便告诉各位，如果今天你听这个信息你不太听得懂，我跟你们说，我用很简单的话来讲，为什么你一定要从这些得释放？为什么你一定要从惧怕得释放？如果你的孩子怕你而 听从你，跟他爱你而听从你，20年走下去，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是成为怎样？各位有没有问过？我们有没有 怕你的配偶生气的？有些丈夫很怕妻子生气，对不对？怕他生气，不要讲，等下他生气，对不对？你跟他在一起20年，你们的关系是这样，你们活到老的时候，跟你爱他，所以为他付出的，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你不用走太多年，10年、20年，你马上能够看见那个婚姻、那个家庭的关系显著的不一样。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说，教会呢，没有把这些东西教好，就整天在教会里面宣告得胜、宣告自由，只有那个东西。我回去之后不是做这个东西的，回去之后不是确认说啊，这个爱你在我心中的那个运行，你给我的指示，你给我的爱，来为你的配偶祷告，旁边的人祷告，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样的思想，没有跟那个不能爱的那个情感交战，没有跟这个东西到。所以呢，你说我就解放了，那是观念性的解放，观念性的，不是在真理的认识跟确认，靠着圣灵天天交战，然后有一天你发现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对不对？你做的每，比如说你到公司去，你做的，你跟这个同事好，为什么我跟他好？其实不要跟他好的话，等一下做工难哦，等一下他给我麻烦，对不对？啪，触发了。各位有没有发现？但是有一天你发现你跟人在一起，因为主是爱，所以我也是爱，求他的益处，祝福他，这很简单的，对不对？很简单的。我跟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其实信仰呢的那个原理是很深奥，但是呢你应用出来的时候是很简单，但是中间就是你的祷告，你的确认跟你的祷告。当我们讲自由是什么意思，从什么地方解放我们，不饶恕，对不对？不能被饶恕的心，罪疚感，从我什么都为了我，读书为了我，赚钱为了我，都是这个东西，对不对？从不为了主。原来当人为主的时候，他什么都有，他什么都实现出来，但是就为我，然后呢活在惧怕里面。这个三个极大的捆绑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来释放我们的地方。那这个是消极的，对不对？这个是消极的。如果我们单单讲消极的不够，因为主所给人的自由还有积极的，叫你得能力使你能够。所以现在我们讲积极的好吗？我们不要只有留在那个消极的，你消极的我们得解放了，对不对？我们得解放了，我们天天要确认那个，但是那个积极的得能力是什么？ 各位听啊，基督给人的自由呢，其实是叫人最终啊，能够活出真正的自我 ，the true self。你的自我是什么？就是神创造你的那个我，这个极其的荣耀的啊！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整个宇宙里面谁是最自由的？整个宇宙谁是最自由的？就是上帝了，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上帝是最自由的？上帝是最自由的。上帝的本质是什么？他是全能、全知、全在。有没有什么时候他不能全在？他在这边不能在美国？有没有？没有。他是全爱的。有没有哪一个罪人他不能爱？有没有哪一个，对，有没有他不能做的？不能的。没有。他是全善的。他无论做什么东西，那个善意就是出来的，对不对？没有人能够阻挡这位上帝，所以他是最自由的。他的自由不但是他要做什么能做，对不对？他的自由是他能够把他真正的那个本质就是活化出来，体现出来的。这位上帝最自由的上帝来的。各位，鱼最自由的时候在哪里？在水，在海洋里面，对不对？那个海洋里面它无限的潜能，就是它的 fin， 它的尾巴都是因这个被造的，对不对？就有，如果你把它放在鱼缸里面，它就是被限制，虽然也是游，对不对？还是有一点自由，但是他们说我不喜欢鱼缸，我要跳出来。他挣扎挣扎，他要从鱼缸跳出来。如果他从鱼缸跳出来，跳到一个他家旁边的水池啊，还好，他的自由扩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他跳到地上陆地了，他的挣扎是反而带来他被捆绑了，对不对？所以你问人的真自我，他的无限的潜能是什么？他的真正的我，上帝造他。有些人说，有些人听到这我的真自我是什么，我是一个很喜欢科学的人，所以我要做 professor， science professor， 所以呢，我当我做了科学家的时候，我的自我发挥到极限，我的孩子很喜欢踢足球，踢足球你拿到世界杯，我说那个就是哇，我终于找到了我自己，对不对？现在的人呢很喜欢，其实他们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被造的。你不是被造成为足球员，对不对？你也不是被造成为科学，你是被造成为就代表上帝的，因为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在整个万有里面只有人有这个能力，能够活出上帝的美德，反射上帝的荣耀，在万有里面只有人能听从神，把上帝的公义慈爱彰显出来。这个叫人的潜能，人的完整，他能够到那个地步。所以保罗走的是最靠近的，对不对？保罗是甚至他为着福音奔波，到最后他知道要被捆绑，对不对？他还是要上耶路撒冷去。他选择这个很奇妙的，他的自由，他选择那个东西去，其实他是自由的。虽然圣经说他心甚迫切，心被捆绑，我知道无论我往哪里去，但是如果我不走那条路，好像我真正的我没有办法前，因为主耶稣走过了，我也走过，你们了解吗？这个是一个奥秘来的。所以当人这么做的时候啊，上帝放在他身上的所有的特性恩赐都是会发展到极限的，都是发展。我要把那个属灵的东西给各位讲，然后才跟各位讲属肉的东西，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们看但以理的时候呢，很多父母亲在看啊，但以理，他是这么聪明， 又成为宰相，这就是他的潜能，这就是他的真我。不是，他的真正上帝造他是能够听从这位神，然后他听从这位神的时候，神开启他的生命，发挥他的潜能到极限，所以他能够比一般的人学习10倍更聪明，对不对？所以呢，成为宰相。 我每次跟我的孩子说，你的足球啊，你踢得好是还容易的，你练就可以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最难的是你为主而踢足球，你为主，你们知道吗？你一样东西好，你要为主做，你做出来。你我跟他说，你看 Eric Liddell 他跑100米，对不对？我每次讲他的见证，这个一个运动家，怎么？但是他的心灵里面是完全的为主而做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是在神的眼中啊。如果你做一个运动家，最高的荣誉，你能够得到这些东西之后呢，其实你的心灵里面不是以这个为主，你是只有单一要是听从主。你们知道牧师每一个礼拜讲到的，我每一个礼拜讲的，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才能，对不对？有些人读书好，有些人运动好，有些人就是煮饭好，有些人各方面教导人好。好像人啊，我们人都是想，好吧，我能唱歌，我要弹琴弹得最好，我能够教孩子，我能教得最好，然后有一种满足感，对不对？但是其实呢，你到了你很满足的地步之后，你还是不满足的。其实这个踪迹是什么？你为着神来运用你所有的恩赐，所有的时间才能，你的心灵里面单一的信靠仰望为他活，这个就是人的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所以只有人能够听从神的，然后当人听从神的时候，一个最奇妙的特性啊，他发挥出来的是什么？就是爱了。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所以你不能把爱和自由分开的，对不对？你不能把爱和自由分开的。你要一个人有爱，你不能控制他。我控制你，你今天要爱我，你今天要哪一个人能够这样做？你控制你的孩子，你要爱我，你要给我多少钱哦？你要天天早上起来亲我，他是越做越没有爱，对不对？你要给他那个自由，所以上帝给人自由，你可以选择不要，对不对？自由，但是我还是这么做。所以爱是很奇妙的，上帝为了要把爱的荣耀，爱的那个特性要彰显出来，所以把自由给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那个很积极方面的哈，使人能够活出真正的我，使人能够像基督无私的爱人，是我们信仰的追求。特别是当我们在为着主啊，你说基督释放了我，给我自由，那自由是什么呢？那你我们每次问这个东西，所以你不要单单觉得哦，主啊，从最内疚感得释放了，从自我，从惧怕得释放，哈利路亚！你不要只有那个东西，对不对？你一定问，当我从那个地方得释放、解放，没有惧怕了，对不对？但是我能爱吗？我能做神叫我做的，欢喜快乐的做吗？甚至人没有什么看重我，我还是欢喜快乐的遵行主的旨意，像主耶稣，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的差我来者的旨意。其实这个就是那个正面的，那个正面的，那个解放，从消极的解放我们。但是另外一个东西，使我能做到这个堕落的本性完全不能做到的，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所以我讲很实际的东西哈，比如说我们当中，如果你做老师的，就怎么做老师的，现在能做，比如说做医生的哦，你怎么做？如果你问哦，如果我就是怕而做，哦，怕我的前途不好而做，你永远不能做一个好的老师、好的医生。但是你是为了爱而做，又不一样，对不对？完全不一样。你做母亲、父亲，啊，你完全为着你的孩子，为着孩子想，为着孩子什么筹划，为着孩子什么，你完全为着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从今天的信息来明白，其实你同时在害你的孩子， 很奇妙的，你同时在害的。我跟各位说，有一个，我常常跟各位说，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姐妹，她就说，我们做父母的最害孩子的地方啊，一个很著名的作家哈，那个1930的英国的作家，他得到诺贝尔奖。我妈妈，她说，妈妈在我身上给我看到的，当人什么都为了他的孩子，是最害他的孩子，最害他的。因为他长大的时候呢，他看父母做什么都为了我，所以都是我。但是呢，福音是叫你什么？上帝把这个生命给你，让你看见还有很多的生命，还有很多的孩子，有很多的父母因着他们的孩子来痛苦的。所以因为我爱他，我把他交给主，然后呢，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我发现因这个孩子，我要这样的帮助所有其他的孩子，帮助所有的父母因着孩子痛苦的那个父母，对不对？这个很奇妙的，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自由。如果我们一直在想什么叫自由，刚才我讲的有一点观念，哲学性的，但是那个观念性的，那个深奥的奥秘，是现在叫你，现在你面对你实际的情况，你实际的处境的时候，你怎么做？所以这就是，你就会知道了。说如果我现在做一个牧师，对不对？如果我做一个牧师的话，我最受捆绑的样子是什么？因为你们众人给我的压力，然后我要听你们众人，然后呢，要呵护你，要奉承你，怕你不来聚会，怕你不奉献，怕你什么，然后我最捆绑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像亚伦一样，以色列呱呱叫给他们建牛犊，对不对？金牛犊，对不对？像摩西这样，因为那个的辛苦，那个的需求，人的那个罪性越是向着他冲着的时候，他越转向西乃山的上帝，仰望他，有得着权柄传讲神的话，实行神的公义，活出神的慈爱。这个就是一个牧者，他为主而做的，单单爱众人，但是众人不能理解他的爱，但是他继续为众人祷告。当上帝要灭掉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为他们求情，对不对？这个为这个天天给他麻烦，天天要杀掉他的这个百姓，为着他们求情。这个就是一个牧者能够做到最，他把上帝照他的那个真我活出来的样子。阿们。所以你们去想，现在去想，我只能给你们的例子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现在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有你们的情况条件，你们用你们的情况条件看你们现在的心态，你们活着的样子，你们是否自由呢？是否享受这个自由呢？但是你们说，牧师，这个自由怎么得着呢？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你这样讲我们都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自由怎么得着？我们看经文好不好？我们翻到刚才的启示文，启示文说什么？马太福音，因为这个我 不放在讲章里面。马太福音第11章，如果我们后面有的话，这我们主耶稣讲的非常重要的11章。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凡劳苦担重就是没有自由的人，重担的，上帝给他们两个邀请。第一个邀请是，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到我只有基督了，不是人的宗教，人的方法，不是那个东西了，那个反而是你的罪没有解决，你越靠那个越被捆绑的，对不对？越靠钱被钱捆绑，越靠人被人捆绑，到我基督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第一个到我这里来这个邀请。第二个邀请呢，他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所以又出现安息，对不对？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各位懂轭吗？轭好像人家把轭放在那个牛的颈项，然后叫它做工的轭。但是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 然后担子放在动物很重，但是轻舍的。我跟你们说，基督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自由啊，就两个，这个两个是并行的，你不能要一个不要另一个。第一个是什么？到我基督这里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自由了，只有他能够赦罪的，只有向他犯罪的人来到他的面前能够得赦免，这是第一，对不对？但是第二呢，各位，第二是很重要的。这第二同时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你到我这里来做什么？我有轭要给你，叫你很自由很轻省的轭要给你。主的轭是什么？主的轭，我们主耶稣的轭，就是我一直在讲的，他来到地上是要听从父的旨意，是一种轭。你要听从人是不是一种挣扎？为什么我不能听从自己？所以为什么主说轭？轭就是好像我要，为什么我要听他的？我自己做我很自由啊，不能。上帝定的原理不是这样的，主的轭就是要听从父的旨意。还有主的样式是什么？就是爱人的样式了。所以我刚才一直强调的就是这个东西了，爱的样式了。所以来到基督面前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这个两个呢是并行的。没有这个两个的并行，继续往这个地方走，人不是走向自由的。那么现在我知道你们要问的问题是什么，你们要问的问题是，那么我们的挣扎是这个轭很难负，对不对？这个轭很难负，这个担子很难担，这个样式很难学。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所做的跟我看我自己现在做的差得远了，对不对？差得远了。我们主耶稣为万民，我是一天生活里面可能就想起主的5%的时间了，这个为主为人服侍一下，95%都是为自己，为自己而自己烦，自己苦恼，都是这样自己忙乱。所以我跟你们说，在基督信仰里面啊，你们注意听这个地方啊，当你要自由啊，当你信了主之后，你要自由，享受那个自由，你一定要征战的。征战，跟我一起讲，征战。这个征战的观念在哪里？这个征战的观念在，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个是他信主前还是信主后讲的？后讲的，对不对？所以他的书信里面很多很多，所以你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征战的，你们要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你要恐惧战兢的，很奇妙的，为什么要恐惧啊？我们宣告自由就好嘛，为什么要恐惧战兢？每一步要祷告，要思想，要征战的。为什么我们最近读的彼得前书，你们要脱离你们的私欲，对不对？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因为这个私欲是跟你的灵魂征战的。提摩太后书，对，二章，你们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前书的时候说到你们要自洁，对不对？脱离那卑贱的事，脱离，要脱离卑贱的事。对，你没有发现在基督信仰里面啊，有这个征战的部分。你已经得着了新生命，这个新生命啊，我们知道这个新生命已经在神的眼前已经罪得赦免了，但是我们还是有污秽的，有罪性的，有天天有这个罪的意念会来的。但是我们的里面是主，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是金，对不对？这个基督为至宝，但是主啊，这个至宝的荣耀要活出来，这个至宝的自由要能够享受得到，要征战。怎么征战呢？各位现在注意听哦，你要怎么征战？捶自己的胸，天天主啊，为什么我一直犯罪啊？捶啊，不要犯罪，忍耐，不要犯罪。我们这样做，我跟你们讲，很多的人在听朱牧师的信息啊，我顺便讲这句话，每次听到这个部分啊，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放弃，就是这个征战这个部分。他们听啊，朱牧师你讲的一些原理啊，真的很好。 你圣经的道理我们接受，哎呀，这个原则。但是一讲到最后那个属灵的功夫，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就觉得那个地方很辛苦不舒服，教人受控告，好像教人好像宗教这样，佛教也是这样，天天要争，要打坐，要修炼，你们基督教要征战所以他们不明白征战在哪里。我跟你们讲啊，如果你们现在要去山上啊，关起来10天啊，在那边征战啊，然后你出来啊，闭关修炼出来之后，哇，全新的自己啊，你肯定是被邪灵捆绑了啊，肯定是了，不是这样的征战啊，你们好好听好啊，你们现在拿针来度自己啊，然后不要犯罪，那个肯定不是基督教了，对不对？你们知道什么宗教都知道嘛，对不对？我现在跟你们讲的什么叫征战啊，这个心灵的征战啊，不是天天摆着蜡烛脸然后呢那种样子，不是，我们心头有喜乐的，但是我们灵里面的征战谁知道啊。心灵的征战的东西啊，你知道你不能胜过你的罪性，你不得不要靠圣灵才能够。圣经里面所有的征战都讲到你要怎么靠圣灵，靠着圣灵赶鬼，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都讲这个的，对不对？那圣灵的运行帮助，他全能的工作在你的心灵里面要兴盛起来，活泼起来，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回答我。对对，圣灵要充满，圣灵是什么？一定需要真理，一定需要真理。你们若晓得真理，真理就叫你得自由。为什么你们花这么多时间来教会听道？你们来看我吗？对不对？听真理嘛，对不对？因为主啊，我不明白，所以我不能。真理告诉我什么？主啊，因为我不明白，所以我自卑，我一直看不起自己，我什么都没有成就。真理告诉你什么？主啊，我缺乏，我缺乏，因为我看到我没有钱。对，真理告诉你什么？钱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被光照，没有被真理光照，没有一个人能征战的，没有一个人。所以如果你要征战啊，你说牧师我不能，我这个我一天天起来就是忧愁，你打开你的耳朵听到，打开你的耳朵听到，你的心灵有病有困惑，你精神忧患，你只有耳朵打开就。所以为什么我知道弟兄姐妹啊，当你放弃征战的样子是什么？你已经不听到了。你不听到的时候呢，你回家用针刺你自己，捶胸，没有用的。我跟你们讲，你不能用你的激情来征战的。上帝把真理赐给人，是你知道你所不知道的，发现你无知的那个地方要被光照，光照，对不对？所以真理是光，你在黑暗你怎样达不到仇敌，对不对？光一开了明白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你们要听？你说我听了，我已经听了，我天天在听，每次听你的信息，但是你的问题就是忘记，听了一小时之后忘记，因为你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他天天给你的情报是另外一个，对不对？天天刚刚哈利路亚赞美上帝啊，我已经什么都有了，后来你打开报纸，哇，看到别人什么都有，哇，信没马上又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真理是光来的，你一定有光，然后呢听了确认，反复思想，一直到你确信，你信的时候，那运行在你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对不对？使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就是圣灵所赐人的那个 liberation， 那个解放，还有那个 empowerment， 那个使你能够，使你能够， 对你的心里刚强起来，做超过你所求所想，甚至你能够做的，甚至你能够，对，了解吗？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圣灵，主的灵在哪里？主的灵在哪里运行的？哪里就有自由，哪里就有。如果你的私欲运行，你的私欲运行的结果就慢慢捆绑你，但是你顺着圣灵行， 你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很奇妙的，对不对？你们有看到吗？那个真比那个像真战。所以呢，现在教会的问题是不懂用真理，不懂听真理，真理讲错，对不对？你真理听的时候呢，都是只有很肤浅的，来教会得什么，上帝爱你什么，就这样就讲这个，然后思想没有改的，没有改，然后你信什么？你不是要信从这位神和他所说的，你不是要查验他的美意来信从，你是信你要信的。所以你说、哦、然后圣灵充满，哪里有圣灵，邪灵那个，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叫私欲，私欲反而是捆绑你的，你得了你还要更多。所以教会里面来教会释放医治，疾病得医治，经济得医治，然后呢你发现这样的聚会呢，每一次有人来要得医治还得不够啊，天天在得还得不够，你们了解吗？所以你们了解，现在借着真理和圣灵，只有这个两个东西，你掌握那个奥秘了，用这个东西来对付你。真理你信确认确信，对不对？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的心灵里面啊，自然有一些东西开通的。所以你们好好听哦，刚才我开始说什么真理和圣灵啊，不是单单观念的东西。有些人在听当中你们得释放，因为你们在确认。有些人在听当中留在头脑而已呢，你心里还是忧烦，你懂，你还没有确认到心里面，对不对？就是鬼还没有赶出去，不信的灵还没有赶出去，有没有发现那个忧愁还在？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我现在叫各位要确认真理和圣灵的工作啊，一定要结合三样东西，跟我一起讲：心思、情感、意志。各位，这个三个东西啊，上帝放在我们灵魂的这个三个特性。心思是你的 mind， 你的 mind 哦，听哦，你每一次在听真理、确认当中，圣灵在你心灵里面医治、释放的工作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的心思明了了、哦、主啊，我明白了，不再忧愁了。各位有没有发现，你们有没有听真理的时候明白了？主啊，我知道我的孩子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的配偶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明白了，我应该要服侍顺服他。对，很奇妙的这个奥秘，你的心思一被光照的时候呢，你的心思自由了。心思自由是这样，心思不自由是什么？无知，忘记。对，这个叫心思被捆绑，对不对？无知忘记就是心思被捆绑，因为心思 mind， 上帝造这个心思就是要认识，要明白，发现我从来没有发现的，对，真理所说的。然后另外呢，情感，什么叫自由的情感？好好听哦，自由的情感并不是说你现在不会再 喜怒哀乐，不会再忧愁，不是啊。我们人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天天还会有的啊，有时不开心、忧闷，哦，我的心啊，为何忧愁，对不对？我们有惧怕，有没有？所以，自由的情感是什么意思？自由的情感就是，每当你有负面的感受、情绪来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知道的，你的情感，对不对？并且我顺便跟各位说啊，情感呢、哦，是第一个。能够感触到试探的，撒旦是通常试探你，你怎么知道？你的情感来了，对不对？你的那个情感的那个 emotion 的那个地方开始不满了，很缺乏、哦、你就恋慕别人有的东西，有没有？你情感你懂的，生气情感，所以情感是 the first 那个仇敌一进来的时候呢，情感马上感受到。但是呢，有一些人是情感的问题，那个情绪一来，马上就是被捆绑，一想就气，再想更气，再想就要打人了，那个对不对？他的情感是捆绑他的，但是一个自由的情感是怎样？他感觉到惧怕的时候，依靠主；他感觉到我的心为何忧闷，忧闷的情感呢，仰望主。各位有没有发现？那个情感很奇妙的，我们 使徒们圣经都让我们看见，我们使徒保罗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这句话我也是以前搞不懂，什么叫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啊？我什么时候软弱、困苦、急难，以此为喜乐的？因为什么时候软弱，那个软弱感叫我靠主，所以我能够刚强。各位了解吗？你的情感自由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受他摆布了，你的情感只成为一个工具，它只是一个 tool， 一个 instrument， 帮助你，叫你知道仇敌来了， indicator， 对不对？告诉你有不对了，仇敌在影响我了，我要祷告，我要靠主。如果你的情感有这样的作用在你身上啊，就是说你享受了很自由的情感，上帝照你的情感你用对了，用对了，就是你在基督里面你掌握到怎么认识真理，靠着圣灵的奥秘你已经掌握到了。所以你会发现哦，很有能力的基督徒哦，他是生气哦。你们有没有看过牧师生气的时候？要看吗？啊，生气的时候呢，但是能够收回，你们了解吗？所以圣经说什么？你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含怒到日落。下面那句话说，不要给魔鬼留地，因为魔鬼是专门用你的情感来控制你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医治释放工作都想解除情感的问题，解除不了的。我跟你讲，你要让情感来到它的位置，它的位置，它的作用是什么？它不是要控制你的，你只是给你一个信号，让你知道主啊，我要祷告，我要怎样做的，我要怎么说，我要逃避那个说东的，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好好试想，这是你的情感有没有自由，有没有自由啊？自由的情感啊。然后下面第三是什么？第三是意志了。各位，意志很简单，意志你懂了吧？你的 will， 对不对？你自由的意志是什么？其实你有自由能够作恶的啊，你有自由能够为自己的，但是你不为自己，你反而选择遵行神，行善。像保罗，我可以不要去耶路撒冷的，但是我还是选择去。所以那个意志，人的 will 是很重要，很有力量的，对不对？我上个礼拜说，你意志，有些人把那个集中力放在什么，那意志放在那个地方就做什么。但是我跟你们讲，这个意志是要被圣灵带领的。有些人哦，各位注意听我讲这句话，有些人说，牧师，我现在没有这个意志力哦，能够顺服主，等圣灵给我能力我就顺服主。因为我们常常听这句话，对不对？我跟你们讲，意志跟圣灵的结合啊，是在哪里？圣经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说，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使我们立志行事，成就他的美意。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说我们等圣灵，圣灵来给我力量，让我感觉到力量，给我感觉到力量。当然有时候呢，我们完全做不到，对不对？圣灵充满我的时候，我起来。我也曾经就是有些人我很讨厌，很讨厌，不能跟他讲话。然后那天很奇妙的，有一天圣灵充满我，我就去跟他讲话，从此我们就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有圣灵的工作是这样，对不对？但是我跟你们讲，圣灵另外一个工作也有，就是他在你的心灵里面运行，你不知道他怎么运行，但是很奇妙的，当你起来决定跟从顺服，哎，很奇妙的，圣灵的能力来加添在你身上。你们了解吗？就是你的意志使你立志行事。我给各位一个例子你会懂。有些人讲，我等圣灵来给我能力我就传福音，对不对？我等圣灵给我能力，那能力几时来？你问哦，等了很久都还没有来，对不对？有一天在一个情况里面，你看到这个人需要福音，你去贺年的时候，拜年的时候，需要亲友需要福音，马上讲，马上你的意志告诉你去叫。你一讲的时候呢，圣灵跟你的意志结合起来，在那个时候话语就出来，胆量就来，能力就来，智慧就来，很奇妙，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圣灵先，我先圣灵， 你这个东西你搞不懂，对不对？这个是人神跟人的心灵意志结合的东西啊，你搞不懂的。 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对真理不太认识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制造出按照自己的感觉，我没有能力嘞，没有能力哦，上帝还没有给我能力，谁说的？插在你心里运行，使你立志行事。所以你每次时候你决定脱离这个罪，不要再看这些污秽的，很奇妙的，有神灵的能力粉碎消散你里面的那些试探。我顺便讲到这个地方，我顺便说一句话，你们知道人所受的试探，各位注意听这句话，人得到情报受试探，人是从眼睛得试探，是 70% 是从眼睛，你们知道吗？我们领受情报 70% 是从眼睛。如果你眼睛关掉还活，你一天你很圣洁，骂人的话什么都没有，什么的 70% 什么都没有，70%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早上一起来，你打开眼睛 OK， 你先看到天花板对不对，然后你的手就会动，你旁边的手机拿出来，从那个时候起呢，就有东西进来了，或者你看到一些很好看的照片也有啊，哦，就看到一些刷，看到一些有一些世俗的歌，你就看哦，那个歌星的样子哦，他的美貌啊什么，也有一些东西进来，有些潜移默化的。然后呢，你就起来，然后呢要去做东西，有点累，不知道为什么要祷告，不太可以，因为刚刚已经有东西进去你里面了。你们了解这句话吗？有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察觉的，我们就可以了，还可以生活，对不对？但是你会知道为什么有些习惯我放不了，有一些不太洁净的东西我就总是碰，对不对？因为你看，我跟你们讲，你要从试探走出来啊，你最好注意你所看的。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上帝给你意志，不但有创意决定束缚主的意志，也逃避的功用也有的。你转，你知道这里有污秽，对不对？这里是索多玛俄摩拉的文化，你还进去摸啊看啊，你 70% 的从眼睛进去的，你很难胜过的。所以眼目的情欲，所以有些人说瞎子比较幸福啊，瞎子没有看到东西。但是你要知道很奇妙的，人因为有罪性， 你瞎了之后，你的耳朵开始像狗一样听得很明确这人讲什么人听不到的你都听到，对不对？所以那个私欲就从这个试探，从这个地方就开始来，很奇妙的。但是我跟你们说我是从小有点瞎眼猫的，拿下眼睛看不见，我是500度那个东西我每次我是开玩笑，我说我这个人少受试探也是因为我是瞎眼猫。我看我的儿子，哇，你这个 perfect eyesight 完蛋了这个东西，看那个东西，开玩笑的这个，但是呢有他的一些道理，对不对？眼睛很厉害的人，但是其实不是你瞎眼不瞎眼有些人戴隐形眼镜也可以，对不对？有些人他今天穿新衣他穿新鞋，那这个很厉害，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进去会这个会这样厉害，所以你要伸出新的眼睛所以讲完了心思、情感、意志，有没有？所以最后怎样？最后要总结了那对不起，今天迟了一点。今天我们大家看，那你得到自由了，你开心了，对不对？你的自由要怎样？我们主耶稣把他的自由舍去给人，对不对？叫我们得自由。那我们得自由来做什么？来为了旁边的人，叫旁边的人得自由所以你们看加拉太书我最后给各位看加拉太书这个第五章第五章，各位我们看这个地方，第五章第13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以自由蒙召是给加拉太书的整个的主题是讲什么？人加拉太书是讲到 有假师父把一些假道除了基督以外你还要受割礼， 受割礼你才能够得自由，对不对？你才能得拯救。所以这个已经是假道，基督加上戒律。那现在这个时代是基督加上成功，基督加上苦难，加上人本，这些都是把你的自由。所以你听错道，你第一个失去自由，你听信的是最重要的。还有现在的教导是什么？基督减掉，基督减掉、哦、重生、成圣、背十字架、跟从主、顺服主，也减掉这些东西。只有每次来到基督，能力释放，能力释放，只有这样的讲基督。我绝对告诉你们，我绝对告诉你们，这个假道一来，加拉太书说，这样的人，这样的，就算天使传这样的信息，他们是应当受咒诅的。你一听错道，对不起，你没有自由了，你感觉到的自由都是假的、错的。这是第一点，对不对？然后第二点说，那你已经得以自由了，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这是人的罪性，很容易，对不对？我什么都能，对不对？但是不都有益处，凡事都能，不都有益处，但是呢，很容易放纵情欲，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如果你的自由没有用在爱服侍，对，你要爱人服侍人的时候，你有没有限制你的自由？有的，有时要忍气吞声，对不对？有时要抽出时间来帮助人、主日有时候你看到人需要，你很想去 shopping， 但是有些人想跟你谈，你就跟他谈，哎呀，我就要去玩，去什么，跟家人不可以，有一点限制，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那个受你辅导的弟兄或姐妹他得释放。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用爱心互相服侍你的配偶哦，我现在讲不要讲弟兄姐妹，我们讲配偶。如果你的配偶呢，你看他不喜乐，常常被自己的软弱、自卑、渺小感捆绑，或者被情欲的、钱财的什么的、看到什么都要买，看到什么、有些弟兄姐妹、有一些、丈夫看妻子什么都要买，不敢讲他，讲他就完了，今天吵架，对不对？我跟你们讲，你不是给他自由，你是给他捆绑，你们了解吗？两个人结婚，你们的经济观也要越来越一样，对不对？你们教养儿女的观念越来越一样，对不对？有一个是宠孩子的、然后宠你宠到一个地步，你很辛苦的，对不对？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用爱心服侍。所以服侍当中有时候有帮助、辅导、劝勉、引导、指引，你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要这样做的。你只有这样做了，你才能够叫他经历到基督的自由。所以人要自由，他需要旁边的人的帮助的，对不对？我要有自由的服侍，这样师母要帮助我，很多的时间要保护我，对不对？很多方面，我的情感很多东西他需要帮助，我也要指点他有时候。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只有我觉得这自由了，你问你旁边的人自由吗、自由的能力他享受到吗？所以这里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这个就是爱人如己了，你爱他如自己。一个人能够爱人如己的时候呢，这句话各位记住，他不再受律法限制，所以他不怕，不担心，没有律法限制的。最后一句话，如果 你们要谨慎，谨慎，要自由的人要约束自己的心，要谨慎。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被彼此消灭了。哇，难道教会有狮子啊？人会相咬相吞啊？圣经讲相咬相吞什么意思？就是弟兄姐妹之间，你们做什么？彼此重伤，讲别人的坏话。哎，这个弟兄啊，哎呀，这个牧师啊，不懂他怎样，相咬相吞，对不对？然后讲来讲去，然后弟兄姐妹跌倒，旁边的人跌倒，听了为什么教会这样？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自由？你知道有些东西是对的，可能你自己认为是对的，但是你知道会叫旁边的人跌倒，你不说，你知道不该说的，我受不了，就是要说，就是说你是被捆绑的，你们了解吗？相咬 相同。因为我们活在人间啊，我们活在人间有上帝的法律在我们人的心中，我们真的要明白有些东西我做不做，我牧师说不说都有那个理由啊，都有那个理由，为的就是让众人得益处。在这个原则里面，我带领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要明白这个奥秘哈，这样大家才能够享受这个自由。愿主祝福你们啊！在这方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道教导我们，使我们很清楚知道主你赐给人的自由不是只有人很单一的那种感觉啊，很释放的那种感受而已。主，那是乃是你借着基督重价买回来的给人的自由，你还清罪债给人的自由。今天你也让我们领受了这个恩惠，就我们晓得怎么效法你，在你里面我们经历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方面的自由。感谢主，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让每一次的信息我们听了之后，主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当怎么顺服。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